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再进一步再谈一谈，为什么圣经需要解释。我看见一本书哈，一个解经家叫做克莱尔，他说啊，有一次这个在解经的这个研讨会上，一个神学教授的讲解被一个学生的哭声打断了。那赶紧就问出什么事儿呢？这位学生说，他哭是因为他为教授感到难过。他说，他对教授说，对你来说，明白圣经是如此之难，然而，我只要去读，神就会向我显明其中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用给我解释，我自个儿一读我就全明白了。难道圣经真的是不解自明的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就是圣经它的清晰性。圣经的很多的经文，尤其是关于救恩的经文，是每个人都可以读懂的，让人不能够找借口说自己啊读不懂。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16-18节，大家非常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下面，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很清楚，认罪吧，认罪悔改吧。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难道这还不明白吗？你愿意口里称耶稣为主吗？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然后在约翰一书1章也说，老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说话也讲得非常清楚，没人不懂。所以马丁路德就这样说过，他说圣经的外在的清晰性是指他在文法上的清晰性，也就是说我们适当的遵守了语言学的法则。你比如说啊，分析这个句子，主语、谓语、宾语、单数、复数啊，主动、被动啊，按照语言学的法则基本就会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圣经还有内在的清晰性，就是指圣灵在信徒心里做的工作，使他们在读经的时候，圣灵能够引导他们认识 圣经的真理乃是神的真理，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圣经也是需要解释的。为什么需要解释呢？这个大概起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虽然圣经的很多的经文都是容易理解的，但确实有些经文是难解的。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就这样说，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欺沉沦。圣经有一句，这是一。而克兰他们也指出来了，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的话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写成的，所以不容易一下找到其中一个统一的或者普世的原则。上帝的话当然是清晰的，但是有的经文的意思似乎也不太很清楚。而且圣经的信息是以不同的文学题材表达起来出来，所以你怎么样去读叙事诗讲故事，怎么样去读先知书，怎么样去读诗歌智慧文学，怎么样读天启文学像启示录这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解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圣经虽然是用人的语言写的，但它毕竟是上帝的启示，是属灵的，不是仅仅的凭着人的理性就能完全理解的。第三，圣经是对当时的读者写的，而当时的读者呢，和我们现今的读者之间又存在了巨大的差异和张力。所以有个解经家叫林赛，他说古代文献中那些灰暗不明之处，十之八九都是因为我们对许多古代事物的无知所产生的，而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只要稍微一提，大家就可意会，不必多言辞。所以今天我们好多东西不懂，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而这解经家舒克也指出了，他说文化的习俗也会深深的影响对经文的理解和解释。他举了几个例子，然后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最后是把这个文字的都解出来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这个伯沙撒就让他在当宰相嘛当宰相，在国中列为第三而不是第外，那皇帝也是第一，他宰相应该是第二嘛，为什么把他列为第三呢？就是因为伯沙撒王他自己在国内并不是列为第一，他的父亲尼布甲尼撒还在，而且呢在长时间在国外旅游，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父亲是第一，他第二，所以但以理第三。再有，为什么读先知书约拿书的时候，约拿不愿意去传让尼尼微悔改的信息呢？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尼尼微人对他们是非常的残忍，常常把被掳的领袖的头颅斩下，堆积成小山一样，或者生生活剥俘虏的皮。所以约拿认为这样的人不应该被饶恕，不应该被宽恕，他们应该罪有应得，应该受到审判。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去传达悔改的信息。还有在出埃及记23章等几个章节，摩西的律法有个规定，就是不能够用山羊羔母的 奶煮山羊羔，但圣经没有提为什么。那后来经过研究就发现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迦南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再有在列王记下，当时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这个他的徒弟以利沙啊就一直抓着他不放。而且呢，以利沙对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什么意思呢？他是想拥有以利亚的双倍的属灵的能力吗？不是。实际以利沙所求的就是要成为以利亚的继承人或者是后裔。因为根据当时以色列的习俗，家中的长子可以继承他父亲的双倍的产业啊，就这个意思。而且在新约圣经还记录马可福音十一章记录着一件事情啊，也是常常大家讨论的。经文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门徒也听见。那大家就问了，为什么主耶稣在不是收无花果树的季节去斥责无花果树不结果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树上去找找不到东西，因为这无花果树还没到结果的时候。原来啊，在以色列三月份无花果树就已经生出了一个小的花苞，这个花苞是可以吃的。你看主耶稣去找的就是这种花苞可以吃。四月份长出叶子，要到收无花果的时候就到了五月份或者六月份。那么主耶稣斥责无花果树的时候是四月的逾越节的期间，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了小花苞，但是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小花苞，就表明那一年一定不会结果子。啊，这些就是看看我们了解当时的习俗以后就比较容易知道。还有一点就是在路加福音十章四节说，主耶稣吩咐他们门徒上路的时候不要问人的爱。那是不是太不合群了？太没有礼貌了？不是。因为当时的问安不仅仅是打一个招呼而已，常常是非常花时间的。双方面见了要鞠躬数次，重复问安，然后还要讨论当天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这样说是要让门徒不要浪费时间，要抓紧去做工。最后腓一和史徒华这两个解经家，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解释圣经的必要性。因为圣经需要解释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教会了解圣经的性质，正如了解基督的身份一样，它既是属人的又是属神的。就像赖德教授所说的，圣经是神的话，它是借着历史中的人的话表达。所以由于圣经具有这样的一个双重性质，既属灵又属人，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解释的工作。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 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